众圣平安，
平安。
我们来才几个月不到，到你们这里，你们教会变漂亮了，连讲台都变了。那么今天呢，我想讲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彼得前书。那么听起来很可怕，不过我想很多人读圣经呢，就看很多小孩子画画一样，只画树叶不画树林。所以我学习呢，先在我真正讲到以前，我先把彼得前书做一点点的介绍。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把你们圣经拿出来。那么我知道我来彼得前书讲不完，但是你以后看就会比较明白，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你是不是跟我们教会一样，我们现在聚会基督徒聚会都不带圣经了？彼得前书，对，这是我给你们的，不过这是我等一下讲的内容。我现在要把彼得前书做个大概来讲。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想把整个彼得前书稍微做一点介绍，把它背景稍微解释一下，就回来刚刚那个 PowerPoint 哈。彼得前书，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顿尼寄居的，那么这到底是在哪里呢？可不可以把我的 PowerPoint 拿出来一下？这是我的。哎呀，这个，我这可以控制吗？应该可以哈。OK， 这个是我只能找到英文的，不过你可以看着大概这地方大概就是这些地方，他写信给这些人。那么著作时间呢？大概在公元63到64年。那么也有人认为64到67。那为什么这个差别呢？为什么一定要写60几年到67年呢？这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你们知道罗马有个皇帝是头脑不太好的，叫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在晚年的时候，不是他晚年，就他当皇帝的时候呢，他是个艺术家，他看见罗马城呢不够漂亮，所以决定给他重新改造一样。这重新改造呢，又不知道从哪改造起，他想要把罗马城改造得更漂亮，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它整个拆平。那怎么拆呢？他放火把它给烧了。那烧了以后呢，那这就罪，大家就怪罪起来了，因为有人烧死，有财物损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弱势团体把这个罪转在身上。那转在谁身上呢？转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么这就是当时候的背景，因为转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就开始被逮捕了以后呢，准备就要在那地方就大遭逼迫。那么彼得也在那段时间，彼得跟保罗都在那段时间殉道的，这是历史上63年到64年之间。可是彼得在被抓在监牢当中的时候，那么他写的最后两本书，一个就是彼得前书，一个就是彼得后书。那么他写的目的呢，就是要劝告基督徒怎样在那段时间怎么度过这段时间。所以这边有些比较深的部分，这个比较深你们就不用看了他主要是做什么呢？他要劝勉坚固在那些苦难中的弟兄，那么在他们逼迫的里面，他们怎样子来能够挺得住，能够为主做见证。当然又说因为保罗跟彼得之间有些过节的一些事情，不过今天我就不讲这个部分，那个主日学说再讲。所以我给他个主题叫什么呢？叫做火中的荆棘。那火中的荆棘在旧约当中你们就比较清楚，在旧约里面我们是不是记得火中荆棘是指到摩西要被差派进入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向他显出了一个神迹出来，那个神迹就是荆棘被火烧了，可是怎么样，没有烧着被火烧了没有烧着，那么就表示说以色列人呢在那地方呢受苦，但是呢他们至终呢不会毁灭，没有被烧着。所以他所注意的方向是救赎的一些真理，另外一面也劝告已经 信主的基督徒呢，应当如何胜过各样的苦难跟试炼。那这里面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思想。其实彼得前书讲什么呢？讲生命，讲身份，讲生活。我再讲一次，讲生命，讲身份，怎么讲？生活。那么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实际。为什么呢？基督徒整个的信仰是什么？是以生命做基础的，不是宗教做基础的，做基础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说的 comedian， 这个说笑的单口相声的，那么他呢，他的名字叫做 Yakov Smirnov 啊。这个人呢，他说他在说相声当中，他说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带他到处参观，他觉得美国实在是很发达，也很好，所以他就到了这个，人家带他去看什么呢？去 shopping mall 去看。他在 shopping mall 看的时候呢，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居然看到一个叫做 milk powder。 milk powder 什么意思？奶粉。他就说 milk powder， 什么 milk powder 呢？你是说这个粉呢泡在水里面就变成 milk 呢？那带他人说，是啊，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把这个奶粉冲在水里面就变成怎么样，牛奶。他说哇哦，这么厉害啊，我们那边都是怎么样，牛奶一罐一罐用送的，哇，他美国是不一样。他转个弯呢，就碰到一个叫什么，叫做 orange powder， 你们叫 orange powder， 一个橘子粉。他把那橘子泡下去变橘子吗？他 close enough 变成橘子水。哇，不用挤，哇，这美国是不一样啊。他已经被说服了，说美国这地方太发达了。他这又走了几行，他更吓一跳，他看到什么呢？看到 baby powder。 你们知道 baby powder 吗？哈，婴儿粉那个爽身粉哈。他说 baby powder， 难道你们孩子是这样生的吗？你看，这个让我想到什么事情呢？想到很多人认为基督徒的信仰的全部在哪里呢？就是把一个不信主的人抓来泡水就变成基督徒，有没有？对你们有点顶撞了，因为你们是浸信会嘛，就无论如何搞弄老半天，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得救，就跟他们泡过水哈，这个叫做 Christian powder。所以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全部有泡过水的就一定是基督徒呢？基督徒非泡不可，我了解哈，但是泡过是不是一定基督徒？那倒不见得，因为这个受浸的本身也是生命的一个见证，你明白我意思吗？是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是不是所有不受浸的一定不得救呢？这也很难说，对不对？比如说跟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架上那个就没有受过洗，有没有？你们不同意啊？那请问他得救没有？你敢说他不得救？耶稣给他讲，今天你要和我同在乐园，有没有？所以我想告诉你啊，基督徒的信仰跟泡不泡，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教会也是敬礼嘛，哈，我也同意这个。但是呢，有机会你非泡不可，但你不是泡了一定信主的，它重要是生命的改变，是不是？是讲到生命的问题，是讲到生命问题。但是一个人生命被上帝转变了以后呢，是他的身份跟着转变，他很多东西都跟着转变。这就是彼得前书告诉你的，我来告诉你哈，这是我的版本，你大概看不到的啊啊，我不喜欢抄人家东西，所以我也懒得读那些解经书。偶尔看一下，不是常常。等我都解完了，我会去看一下，我看他们之间有什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我就想告诉你们，就你看，整个彼得前书讲什么？火中的荆棘讲在试炼中为主受苦与见证。第一个讲基督徒生命与成长。第一个他讲到什么呢？完全的救恩。你看圣经一章二节到十二节，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圣经讲到是说，我们这群人能够得救是因为怎么样？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有没有？这里面讲到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完全的对我们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救恩，有没有？假如你注意看到十二节，他讲得很清楚，一段一段一段都讲得很清楚，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使我们因着他的宝血因信称义，父神在万世以前的拣选，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清楚。那么以后呢，在第十三节到二章八节的以后呢，他讲什么呢？讲一个蒙恩的生命，说你既然是一个蒙恩的，所以他的一章的第十三节，假如你有圣经哈，你把圣经打开来看，一章十三节就说，所以他讲说你既然有这样的生命，十三节说 therefore 哈，因此你要怎么办？你要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啊。那么就是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你要圣洁，就这么简单。既然你有属神给你那个崭新的生命，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圣洁。而且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说什么？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你既然圣洁了，然后圣洁的结果会附带哪些呢？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常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讲到什么？你要圣洁，你要相爱。而且呢，第二章又说，所以你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残生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怎么样得救。所以讲说你要成长，这很逻辑嘛。你有一个救恩的生命，你既然有救恩的生命，你就要圣洁。圣洁最高的表现在爱中，怎么样？彼此相爱。你要相爱，你要成长，而且呢你要服侍。第三节二章三节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第四节就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有没有？所以讲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服侍，被建造成灵宫，献上灵祭。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呢，他们我们身份开始改变，因为这个救恩，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对不对？我们不同的身份，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身份改变，我们生活不改变，也有这种现象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有什么身份的改变呢？第九节很出名的圣经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份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明天我会讲这个族类的意思。那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身份改了。那么这个改不是真正新约的东西，在旧约的里面，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已经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些身份是个君尊的祭司，圣洁国，这是属神的子民，他其中有个目的做什么呢？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身份改变，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借着这样的身份，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在我们君尊的祭司的里面，在圣洁的国度里面，在属神身份里面，我们来宣扬上帝美德。其实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你们同意吧？他们从哪里知道上帝呢？就从基督徒，从你跟我知道我们信仰是真的。假如我们一边说我们是相信神的人，但一边我们的生命又完全跟世人没有改变，别人不知道你这个信仰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既然有这个身份，我们生活要跟着改变，对不对？我们也要跟着改变我记得有个故事这样说，他说有个乞丐，那么他是在小孩子的时候，一点点大的时候，就妈妈带着他到处行乞，以后他慢慢就会走了，走了以后他也最后当他长到了 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呢，就母亲过世了，这小乞丐就自己去行乞。那么有一家人很有钱的人看见说，哎，这孩子不是以前一个女人带着，那怎么不见了？后来就问他，这小孩就哭了，他说妈妈死了。那么这富翁的太太就非常难过，就跟他先生商量，他说这小孩这么小，下大雨刮大风下大雪，他说外面走，哎呀，这迟早要没命的。他说我们收了他吧。富翁想想，那你喜欢，那收就收吧。所以那一天就把他领进来，在政府办了正式的，把领养证书就领回来了。领回来以后呢，全家的那么大大小小，以前给他丢饭给他吃那些仆婢呢，现在要叫什么？叫他少爷，对不对？他身份改了，以前乞丐，今天是什么呀？今天是少爷的，不得了了。以前看着他走那种人呢，今天哦，少爷你要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到啊，他可是你看这个孩子，他却人家发现他有一件事情，人家一吃饭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不见了，不见他到处找他，在哪里呢？发现他蹲在墙角，把一碗的盘子撑满了菜，在拼命的吃。为什么？他是少爷，为什么他躲在墙角，一盘子的菜赶快吃，他就囫囵吞的吃？为什么？因为他心态里面他是什么？他还是乞丐，不管你叫他少爷也好，他还是乞丐。你明白我意思吗？你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像不像我讲这个故事？啊，一副还是小瘪三的样子，有没有？啊，忘了你是谁哈？因为那个身份，我们没有那个生活，没有活出跟那身份配合起来，我们还是不知道。神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在什么？今天我们不会讲这个，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是我们经常呢，能够抓一点的，就蹲在墙角呢拼命吃哈，不知道这一个整个的家业将来就是你的，我们看不出这个东西出来。所以身份的认识与接受相当的重要。这是圣经在这一段讲到说，我们有身份，但是我们的身份要表现出来是什么呢？我们表现出来是人家从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以 Christian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TIAN 小 Christian， 所以是我们的 Little Christ， 我们是个小基督的意思。人家根本看不到耶稣基督，人家怎么看得到呢？只看到耶稣基督教导，只认识他的历史上的一些事情，那么还是一个 controversial person 啊，变来变去哈，啊，又一会儿又在墨西哥，对不对？一会儿又是这样子，那是不是犹大卖他？哎，犹大是功臣，还犹大福音书，对不对？弄得我们就是不知无所适从。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人家看见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人家应该可以知道我们信仰是真是假。没有人，我们当代人没有人真看过米开朗基罗，你们同意吧？但是你总看过米开朗基罗的画吧？你了解米开朗基罗从哪里来了解？就算你找他的坟墓，你把他骨头挖出来，你了解他吗？你是不是只量他骨头多长、身高多长？那有什么用处呢？你了解米开朗基罗，从米开朗基罗的画里面去了解他的神学，对不对？你们同意吧？你去了解他的思想的结构，这是他的，因为这些东西是要杰作。所以圣经讲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说，他圣经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为要叫怎么样，叫我们行善，对不对？我们原是我们手中，所以人家不会认识上帝的，除非你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显出上帝的样式出来，人家怎么可能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后书的光景。因为他知道他日子不长的，所以他在彼得前后书讲的东西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讲废话了，他在你讲的时候，他就把他说孩子们，你们是从上帝所生的，你们三位一体手中的工作是你们是他的怎么样？是他杰作，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要相爱，你们要成长。你们要服侍，以至于世人可以从这些的里面看见怎么样我们上帝的美德出来。因为上帝实在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从你们身上 人家可以完全清楚我们的神，那位创造宇宙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你们在生活中要来表达出他的荣美出来。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要见证神的美德，这个清楚吧？所以才讲说生命、身份怎么样生活，但是在做一些所有的见证的当中呢，假如你不了解这个，你大概永远不会做一个好基督徒。就是认识什么呢？你是客旅的，你是寄居的，你现在抓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带着走的，相信我，到那一天只有我去，我的都不会去啊！你们同意吗？我的你都带不走的，只有我去，我的都不会去。虽然现在你无论你喜欢去抓一些东西，我说这些话因为我也抓了过很多东西。你说吧，你要三批对不对？你要五指登科，我全都有对不对？他这些是我的学生教我的，他到我们家赚了。我以前当教授的时候喜欢请学生到我们家吃饭啊，然后跟他传福音啊，然后学生一来在家里面绕了一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哎，老师啊，你五指登科耶啊！我说什么叫五指登科？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五指登科？哎呀，大家都知道的。我说你教教老师吧。他五指登科就是有妻子、有儿子、有房子、有金子、有车子。我想了一下，那大概都有哈。我因为儿子不简单，不是每个都有儿子，你晓得吗？是儿子哦啊。他说有妻子、有儿子、有房子哈，都讲。我说有。另外学生讲，老师你不但有五子登科，你还有三批。我想三批是西装啊 ，three pieces 哈。我说三批我是有啊，不过我一般不穿那个。他老师不是那个 piece 哈。他三批是讲什么呢？就是 PhD、PR、Property。那这我倒是也有哈。那他们就认为这就是人生所有的意义了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认为这是人生意义，我说这不是人生意义，你从来不晓得这些后面有多少痛苦哈。你们说有房子，我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 mortgage？ 他们不会写耶。mortgage 这个字倒是很特别的哈，很难写的啊。mortgage 他不知道，他们不会写，说什么叫 mortgage 哈。我说你晓不晓得这个房子看起来是很漂亮，外面树也很大，后面还有一个烧烤炉哈。但是你不懂的 mortgage 哈 ，mortgage 就是我们留美的人讲的叫做乌龟壳，啊，你说这房子是很大，草坪也很大。我说呢，这个我们的生活是春天撒种，夏天除草，秋天扫落叶，冬天铲雪哈，每天都在努力，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听就啊，不管怎样有就好哈，他不管的哈。我说你看见说的你拥有这些东西，没有一根东西会带你带着走的。你的博士论文带你带走了吗？你只是在墓碑上多几个字，多个点啊 ，PhD 这样子，没有什么，其他也没有什么意思哈。啊 ，PhD 还被他笑过，因为后来人家讲照相机，有种照相机叫做 PhD camera。你们知道什么叫 PhD camera 吗 ？Push here, dummy 哈。PhD 啊 ，push here dummy， 什么也不要调。以前那些 profession 很喜欢照那个照相机，就调焦距啊，嚯，那好像真的一样，对不对？等调到来，鸟都飞了哈。啊，现在就不用了，拿就咔，他们叫 PhD camera， 就是 push here dummy。我后来是跟我的学生学的，我就发现其实这些都不是，除非你了解一个东西你在世上你没有办法过活的。除非你认识这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东西是太过于重要的，你行囊简单就可以了。啊，你给小费，本来想给五块钱，掏出二十块，你过去就算了，也不要老生气哈。你想想看，你二十块拿到，你再回去，一定要回去那个餐厅，那个 waiter 看到你说，已经对你非常非常尊敬了。这个人没有看过这么大方的，吃十块钱给了二十块哈。哦，那不得了哈，那他因为，所以很多事情也不要，所以我礼拜天会讲这个客旅跟寄居。你有客旅跟寄居生活以后呢，很多底下你就会可以做了。其实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顺服，在顺服的生活当中与受苦的心智里面来见证神。彼得讲这些事情，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彼得 他这个人他所存在的环境里面是尼禄皇帝罗马的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皇帝，最暴虐而且最不讲理的皇帝，可是他却在那里告诉他的信徒，他的跟从他的人说，你要顺服那在上掌权的人。这个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我有时间会讲，没有时间下次再讲。好，他讲到公司国家你要顺服上面掌权的那些人，那么他说在公司里面，当然他没有讲公司嘛，他仆人应该顺服主人，连乖谬都顺服，讲族谱的关系啊，那么讲家庭啊，妻子怎么顺服丈夫，我知道你一听就开始反感，我那个能够顺服他吗？有机会再讲哈，我们会讲。那么讲社会之间的相处，你怎么去相爱，你怎么彼此祝福，怎么去行善，在盼望中怎么要有受苦的心智，甚至在教会的里面，那个做长老应该怎么 来做长老，应该做基督受苦的心智的，这在第五章就讲到了。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讲说，魔鬼像吼叫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有没有讲在灵界里面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其实这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内容，是不是很合逻辑？一个是讲什么？一个讲你的生命，对不对？生命里面讲两件事情，一个讲完全的救恩，一个讲救恩以后那个救恩以后的生命，你应该要圣洁，对不对？你应该要相爱，你应该要成长，你应该要服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新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怎么来见证呢？在我们生活中来见证。你生活中要见证，你必须认识你是寄居，你是客旅的，而且在国家的系统上的制度上，我们来学习顺服，在整个族谱的关系上学习顺服，在家庭的结构上学习顺服，在社会相处上学习祝福，彼此顺服，在教会当中你要顺服年长的，但同时那些做领袖的怎样子不贪爱钱财，怎样子来服侍他的群羊，等到牧者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他讲这个在属灵的里面我们要抵挡魔鬼，所以这是个很逻辑的，从上到下非常逻辑。所以彼得前书难不难？其实不难的，只是你们会弄到那个什么啊，耶稣到地狱去那个会比较难哈。你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吗？啊，传福音给监狱的聆听，这次大概讲不到哈。好，所以我们现在讲新的关系，刚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概论哈，概论，把彼得前书的整个的大的这个 outline 哈。稍微把它画一下。好，我们讲基督徒的生命。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在讲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一点乃是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么重生的生命当中，我现在还再重新的强调一次，是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啊。基督徒的生命的开始不是指到我们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把我们的思想改变，不是指到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是指到神耶稣基督呢把我们的整个人呢把我们整个人改变过来，是借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很难说，用一个故事来讲，我大概讲过因为我常讲故事，不知道在你们当中讲过什么故事哈啊，这不过讲过你们在听也是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是讲到说有一个农夫，那么这个农夫呢他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地，那么地点很好。为什么讲地点很好呢？因为他的那块田地呢附近呢国家设一个国道从那经过，那么当地的就发展起来了，很多的房子就开始盖了，很多公司就搬进来，因为交通方便了，所以很多当地就很多人就把他田给卖了。以后呢因为政府允许他卖了，他们卖了以后他们就十倍百倍的收入哈，赚了很多钱，大家都很高兴。这个农夫是很奇特的一个人，这农夫呢他不肯卖，别人就给他讲说，哎，现在价格很好，你应该卖的，我以前卖的哈稍微早了一点，不过现在又涨一倍了，他还是不肯卖。 就房子都盖起来了，连他的田地的旁边两个房子也盖起来了，就他是不敢卖。你看他两边两个大楼，他在中间犁田，很不协调。到人家就给他讲说，你怎么不肯卖呢？卖得赚钱呢、啊？他说你们卖都不够多。他说你想卖多少钱？他说都可以，但是好价我就卖。我讲说这已经是好价了，他说不够好。他说那你要做什么呢？他说等机会，他就等。这个很会做生意的，他就尽量做他的事情。他那个房子就在中间，他就离他的田，他机会来了。等这个两栋大楼都盖好了以后，这个两栋大楼的这些员工呢是同个老板的，很不方便，开个会呢从 A 楼到 B 楼呢要从他前面走过去啊，他就这个很不方便了 啊很不方便。结果有一天在他这个田地的前面就来了一辆 limousine 大车哈，就来了一辆 limousine， 那么来了上面就下了四个彪形大汉啊，很魁梧了。但是他一下车了以后呢，有一个就开门，有一个就打着伞，就下来一个矮小小的老板啊，这四个大汉就毕恭毕敬的陪着他就进，那么他就敲门了。他把门敲了以后，这个农夫一开门，哎，有什么事情吗？老板说，哦，我是你们旁边这两栋大楼的老板，想来跟你讲几句话。哦，他请进请进请进，坐下来啊，我你要喝什么茶？不用喝，我几句讲完就走。他说我们直话直说，也不浪费时间，我想买你的地跟你的房子，你到底卖不卖？这农夫怎么说？哦，当然卖啊，好价就卖，但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好了。他说我不好用说的，我用写的，价高到要用写的。然后就拿起笔来，就在纸上就画了，画完了以后就从纸的这一边，就桌子这边就推到桌子那边。这老板很有钱的，看到这个价码都要皱个眉头，你看。然后他马上尴尬下去，哦，没有想到这么高哈，啊，没关系，看我今天带来的钱呢只能做头期款而已。他本来以为今天这个钱来就把买下来了，现在只能做头期款啊。不过哎，不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两个礼拜以后，顶多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买断。这农夫本来以为开个价格让他像在那个商场杀价一样，杀个一半再来杀来杀去哈，动个价，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爽快，一口答应下来。结果这个标签单连这个老板就回去了，他太受感动了，没有这么受感动过，这个人这么干脆，我开个天价他就怎么样，他就给我买。哎呀，这个人太好了，而且回过头桌上一堆的钱，哎，不知道怎么用了。哇，这个人太好了，我不能对他不起。他回去两三个礼拜，我赶快也帮他做点事，所以呢他就请了最好的工匠来把房子改装一番，厨房换了，什么换了，屋顶换了，该换的全都换了哈，啊，就花了一大笔钱把房子整个整修美轮美奂，而且买了最好的沙发，说干脆连沙发都送给他哈，这太好了，这个人。结果两三礼拜，这个老板回来了，老板就把钱包一提出来，好，我们成交，你的房契地契都给我。他不忙，你这么爽快，我也没有亏待你，我带你看看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事。你看老板看不看？他不看不看。我看到我买你房子的目的做什么？拆的嘛，哪有什么改装的，拆的。你想不想耶稣基督买赎你，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他的目的做什么？拆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Regeneration 从来就不是 Reformation。 我们有什么可以被改装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温柔，对不对？温柔跟自卑是同一起的，对不对？啊，那个人好客气哦，不是客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答嘛，你懂我意思吗？他不知道怎么答嘛，手足无措，再答错了，哎，面子可以笑一下。啊，那个人好客气哦，不是客气，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答。所以很多事情，上帝从来没有改装过你，神是要把你整个拆掉。 拆开来，把你整个拆掉的。所以你看基督徒被上帝重生的基督徒一定经历一段非常痛苦被拆的过程，有没有？我还是你们都从来被拆过，我是被拆得很惨的一个人啊，被上帝拆得很惨的，很惨。所以你要知道一些事情，上帝重生我们，其实他是为了拆毁我们，不是为了怎么样改造我们。我们怎么好改造的？这原料不对，再怎么改也不行。你明白我意思吗？比如说你家呢，半夜来个客人哈，啊，你爱喜欢问话，客人说，你进来了，哎，我想在你家睡一宿，累的，啊，那到这个房间好了。哎，二毛出来，让叔叔进去。二毛虽然进去之后呢，被捞出来就算了嘛，对不对？你又想问一句话，你吃了没有？那就出问题了。他也诚实，他说没有。你妈就大了，你晚饭都吃完了，你现在从那拿东西，半夜那去借东西，没有办法，在冰箱里面东找西找，看到有三天以前那一碗鸡肉，大概还可以用哈。啊，没有吃啊！啊，那你坐一下哈，我饭煮上了哈，啊，我炒鸡肉还可以吧？啊，可以就好，好，好。你一闻，又好像好，又好像坏，又好像不坏，那怎么办？我教你哈，多加葱，多加蒜，多加辣椒哈，酱油，你就拼命给它炒了，哇，它一吃，好吃，好吃，哎，这什么鸡好吃啊？怪味鸡哈，这个没有办法改的东西。没有办法改的东西，等到他颠倒上拉肚子了，对不对？那么你要解释什么呢？啊，大概昨天那个太辣了哈，就是不太辣，可能太已经坏了，不一定啊。所以其实我们这种败坏的本质，上帝不是改造我们，上帝不改造我们，上帝怎么样？重生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神没有改造我们。所以耶稣既从死里复活，怎么样？重生我们，用圣灵保惠师进到里面，把我们这个人整个更新过来。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一个重新的生命，可是在另一头我们一个老我的生命，就这两个里头就在里头打了一辈子。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立下心志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神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保罗一直服侍主，服侍到他在写提摩太，也是在最后写的两封书信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注意他讲罪魁在希腊文的里面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保罗应该讲说在罪人中我曾经是罪魁，比较合理吧。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在罪人中我现在是罪魁。这个是这里面有个很深的一个属灵意义在里面，就一个人他在灵里面一成熟，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在主面前他的亏欠越来越大，因为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何等伟大，我的对上帝的亏欠的感觉越来越深。不，但是你又觉得事实上他是比以前好，这个可能太难，再举个例子好不好？啊，我听到中西部有个大学，那么有一个我们称他为是天才型的教授，包括怎么去当兵，在台湾你知道这个东西，当兵是两年最浪费时间的。很浪费时间当兵了啊！那么他呢，就算包括在一起，他二十七八岁就拿到博士，而且是常春藤博士，二十八岁就当了教授。你知道，二十八岁有些才刚来留学而已啊，还做他，还指导他，所以大家就哇很佩服。那么他太太呢，也是同个学校常春藤里面的，因为生了孩子，就博士也就不读了。那么有一天，他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在已经当了四年五年以后呢，有同学来找他，也刚当了教授。换句话说，他毕业他才毕业不久而已，也当教授就来找他了。找他的时候，他就带他来查经班。到查经班里面进来的时候呢，他就很看不起这些学生，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啊， 你父母花这么多钱在美国读书，你在这里查经，真是没出息哈。那么他这个他是教授嘛，这学生能够做什么？就接着听他讲，他讲完他哦，我们来看下一题啊，继续查，不管他这样子啊。他说我，你看，你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把人都毁坏了？大家不敢讲话。他说我们那个老大姐，他称他那个同学的太太叫我们那个老大姐，以前在我们那一边呢是出名的好人。我现在到他家里面去，他都一天到晚讲说我真是罪人。你说信耶稣好人变罪人，那你们信耶稣做什么？他们就大家不敢跟他吵什么，就过去了。那么呢，查经班有个好处，查完经四十分钟查完就开始吃东西，哇，那可热闹的。那时候没有政治的辩论，大家都拼命吃东西聊天。哎，这个教授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出来，他说的也奇怪哈，我们老大姐人是很好，脾气是很坏，可是她帮助人总是人家记得她帮助人，人是很好，她帮助人，她也告诉你我帮助你怎样怎样。现在她帮助那越南难民，你就知道这是几年事情，七八年八零年的事情，她帮助这个越南难民呢，哎呀任劳任怨，好像被他们骑在头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哈。哎，这个人说起来我也不得不佩服，她是比以前好。那个紫色主席多厉害你知道吗？好像他说肖教授，你是说我们这个师母比以前更好了？然后说少一点，至少好十倍以上。他说我想请问你哈，以前是比较不好叫做好人，现在比较好叫做罪人，是怎么解释的？你们懂这个道理吗？他不能解释，他说我不知道。他就是说，那个紫色主席就讲的什么一句话，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不够好，虽然他比以前好十倍，还觉得不够好，这个才叫做真正好。这就是神给他的改变，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他已经比以前好那么多了，他还说我是罪魁，这就是生命的改变。假如你还不懂，就再讲一个故事。比如说你嫁了一个很不错的先生，大家都很羡慕你这个先生真是不错，而且你这个先生也觉得他很不错，所以他就跟你说，他说还好你嫁给我没有嫁给那个陈大头啊，你嫁给陈大头你惨了啊，你心里也同意他的讲法。我就想请问你，这个先生好还是不好啊？哎，不好，还不够好。你知道那个先生好是怎么样好法呢？他在对你太好了，好到个地步他还常以为亏欠，你明白我意思吗？哎呦，我爱你不够深，哎呀今天真是太受苦了，还要煮饭啊，哎呀求神祝福我，我以后真的有钱给你请个哈煮饭的人啊。啊，他以为亏欠啊，哎你说不用了，我总要做点事嘛。啊，不不，这样子你看这个手都粗了，哎呀这不好意思啊。你明白这种逻辑吗？就是我想帮助你，什么重生的意思在此？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重生的意思，身上人神在我们身上那种改变，使你总觉得你不够，而且你在长，这叫重生的经历。你会一直觉得，所以没有个基督徒是觉得说 I'm very good Christian， 没有的。牧师有的时候哎呀，我是很糟哈、啊，可是那些讲自己很糟的牧师都是。世上都是好牧师，讲这很不错的牧师都是不好的牧师，你明白我这个逻辑吗？那就 I'm very good already, what do you want? 啊，那些牧师，哎呀，真是不过，哎呀，弟兄啊，你这么受苦哈、啊，啊，真是啊，那牧师其实好牧师，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很奇怪的逻辑，但是这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现象，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是靠怎么样？靠重生。好，我们再讲第二个，这种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OK， 事实上我们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是圣灵重生我们，有没有？你们同意不同意？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是一个布道的人，对不对？我经常去布道两天，100个信主，但是呢 我也可以讲同样道理，一个人不怎么都不信，同样的道理，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没有人知道那个是为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去布道，我不再对人数没有什么兴趣，因为那个都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我等到从布道上面要下来的时候呢，我压力就很大。我知道有人会来找我的，刘牧师，你讲道讲得很好。我说give me a break 啊。他都不晓得那个真言是什么意思呢？真言讲那个称赞的炼净人，你懂不懂？称赞的是炼净人。整个最大的压力是人家对你的称赞，那个称赞是对你一个很大的试验，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事实上你也知道，人被神改变是上帝100%的工作，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对不对？可是当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要有一点点快感了，对不对？啊，那个其实蛮麻烦的，那其实蛮麻烦啊。所以我想要讲说，这一个活泼长存的道是圣灵在人里面的更新。可是圣灵怎么更新我们呢？事实上是借着上帝的道更新我们啊。看出圣经吧啊，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没有关系，我讲到的时候时间到我就下来哈，所以你不想我没讲完，有讲完，没有讲完明天再讲啊。假如明天没讲完，后天讲，后天没讲完下次再讲啊，反正还要再来的嘛哈。只要你提醒我，我忘了我就没办法哈。啊，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六章十七节，找到，一起来念。来，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乃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圣灵是靠什么做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圣灵来的要带你们进入真理，有没有？圣灵来带你进入真理。所以圣灵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工作，也就是说圣灵所做的工作不会违背上帝的话语。这个清楚吗？还是你们不清楚？这个很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怎么去检验一个人他的圣灵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检验他跟神的话语有没有冲突。这个清楚吗？假如他的所说的宣告跟上帝的话语冲突，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清楚吗？还是你们不清楚？我再跟你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欺蒙。所以保罗才讲说，若有天使或是人来跟你传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同，他们就怎么样？可咒怎么样？可诅。所以什么是你的根据？圣经。所以你为什么我跟你讲到的时候我老是引用圣经？我可以跟你讲完故事就好了，这叫 narrative preaching。 narrative preaching 就是述说型的啊，它里面背后不是 trust the Bible trust me 哈，我怎么说就怎么对，但是那是危险的。所以圣经才讲说，你去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你用神的话语来矫正你所听的是对还是错的。不要因为他是刘明辉牧师，懂不懂？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或是他是唐崇荣，你要做矫正。不管他是谁，你都要用神的话语怎么样矫正他？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什么来做的？神的道来做的。所以这叫做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长存的道，圣灵用道的运行在人的里面，那个道在里面就生根，就使你改变。这个清楚吧？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人的生命被神改变，是因为有讲到，因为信道从听道而来，对不对？你记得罗马书第十章，信道是从听道而来。那个道的这个东西是出来是道，但是圣灵怎么样骑在道的上面做工在人的心里面。 OK 好，这个你们都知道了，上帝事工的部分。好，但是圣经讲说，我们再回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 一章二十节这个部分呢，他说这个道是这不能坏的，因为保罗彼得在后面讲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由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活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么这个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二十节就说，乃是凭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高无玷污羔羊的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的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他用几个词，他说这个东西是在创世以前的，为什么不能坏？因为它是超时间的，是基督宝血，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所以它是超物质的，是借着活泼长存的道，它是不衰残的。所以神的这个道的，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传说，这个神的道的本身呢，它不是一个时间性的东西。我没讲清楚，你不能告诉人家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不管用了。 No， 到现在还管不管用？还是管用的，还是管用的啊！是他的宝血，他是超物质的，他是不衰残的。这个是这个事情啊，这个道教里头呢，它超时间、超物质，它是不衰残。那么一个道，现在就进到比较更重要的主题了。我把它做个分析。我们一个人被上帝重生，它这个种子是怎么能够发芽的？那么大家一章八节就说什么样？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见他，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二十一节就说叫你们，第八节的灵魂的救恩。二十一节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神，叫你们信心盼望都在乎神。所以我们因为信心而成为基督徒，对不对？现在更难了，是你说信耶稣，你是怎么信的？什么叫信耶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哈，因为基督徒多少都有点倾向教会人多比人少好，对不对？牧师当然是更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们却忽略到一件事情，即使你把教会人数可以多，但是进天堂人数可以少，你明白我意思吗？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演不演，我就不太知道了。你那边演不演？你要不要点一下？我这里不能点，现在完全是 Mary 在控制，他不演就你怪他，不要怪我。你要在 desktop 上面，用 desktop 那一个。他没有想到我要放电影，不要怪他哈。这应该是一打开就会演的，应该是一打开就会。你可能的 file 是错的，你应该用 desktop 那个 file， 不是你刚刚装上去那个，装上去那个的没有办法连上电影上面。你把它 cancel 掉，然后再回到。好，我继续讲，让他去演他的东西。好，所以我们你就听这边好吧。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信字，这个信啊，他讲话我就听啊。这个信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处圣经哈，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你要把这个。你要把这个 kill 掉，整个拉掉，然后重新load desktop 那一份。 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哈，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怎么样神的儿女。这边用一个同字，凡接待他的，然后这怎么样，就是信他名的人，也就是说信耶稣跟接待耶稣是怎么样，是一件事情。当你去信一个人的时候，去信耶稣的时候，你就必须怎么样，是接待耶稣。可是这个非常抽象，凡信他的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 Lampano、啊、这个 Lampano 这个字呢，这个字在其实这地方用的几个 Lampano 有相同的字，三个字，他用 Lampano 这个字意思就是 receiving， 你 receive， 你接受的耶稣基督。那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意思事实上不是我们所想象中啊很简单的意思。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把这东西稍微啊做一些思考啊。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我来念到第48节。路加福音七章36节到48节，找到没有？找到哈，我来念，你们注意听哈，注意听。他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睛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个女人，我进了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脚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于是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OK，请问这个跟信耶稣有没有关联性？这个有关联性嘛？因为这个人怎么样，罪得赦免了，有没有？那他怎么得赦免呢？因为他接待了耶稣，对不对？有一个人请耶稣吃饭，耶稣认为他没有接待他，他说，我到你家来，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香膏抹我，但这个女人怎么样都做了。你明白这个所以圣经里面接待他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接待的意思，你说亚伯拉罕创世纪第18章，有三个陌生人来到亚伯拉罕的门口，亚伯拉罕就跑出去告诉他说，哦，请你到我家来歇息，让我用水洗洗你的脚，有没有？所以接待怎么样，洗脚，用膏抹头，是怎么样？尊荣他。所以一个是服侍你，一个是尊荣你，有没有？你们看清楚没有？一个是服侍你，亲嘴与你和好。所以一个人信耶稣是怎样接待耶稣？他必须怎么样？三件事情，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信了。你是不是跟神和好？假如你跟神也不太和好，你想挂个钩，因为人家做见证说，我自从信耶稣以后，哇，我五子登科，我三批，我 所以你看基督徒做见证也很危险的，对不对？我不说你不要做见证，有人听了那个见证的心里都很激动，因为他也想要嘛，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很想要哇，你信耶稣这么好处，那比我以前拜菩萨更好，那我换个神嘛，他就换过来了，对不对？很多时候他不是对罪的问题，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刚才放在底下有那个抛布啊？哦，你需要我的 drive， 原来是我的错。Anyway，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你一个人信耶稣，你是不是真的与神和好？诗篇第二篇说，你要以嘴亲子，以免他发怒。你与神和好的定义，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与神和好呢？假如耶稣今天就来了，你敢不敢面对他？啊？你都不敢讲哈、啊，诚实一点，我想你不敢的啦。讲到耶稣基督来了，就吓得要命哈、啊。我只知道有一个人听说耶稣来，他很高兴了、啊，就知道有一个人。他做梦梦见耶稣来了，哇，他好喜乐！今天早上就给我讲，哎呀，梦见耶稣来了，我惨了哈、啊，他好快乐哈、啊，你知道是谁吗哈？啊，就是，但是你要知道与神和好，就是说你在随时你敢去面对那位上帝，他的罪你他你的罪他赦免了，你正式接待他，你敢面对这与神和好？第二个，你是不是真正的遵从他，还是你在人前你？一讲到耶稣你就不太敢讲，你是不是遵从了主，你用高他了没有？第三个，你是不是在你真的用水洗他的脚，你是不是真的洗了耶稣脚，你是不是服侍他？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信耶稣的人一定会马上服侍耶稣的，这是圣经的一个不变的道理。比如说西门的母亲有没有？你知道西门是谁吧？彼得母亲得了热病，耶稣治医好了他，圣经马上记载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有没有？还是没有？有吧？你看保罗的改变，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改变，第一句话跟那个耶稣讲什么？主啊，你是谁？他说那个光里面那个人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死是难的。第二句话他讲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应该为你做什么？有没有？你要我做什么？所以做服事跟信是怎么样？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信耶稣了以后，他整个人生活的目标已经不同了，他服事的对象马上就不同。你不可能你信了耶稣你就不服事准备上天堂，哪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个事情，你服事的目标马上改变的，这个清楚吧？你马上会有改变。所以你要知道信耶稣这事情呢，不但是弃绝偶像，还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马上就要服侍的，这等一下我会再继续把它做一点强调。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对信这个事情你要有点了解，信不是同意你的理论，对不对？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在布道家，我们有一肚子的故事，对不对？而且各个感人。当我挑动你的心弦了以后，我把你的心弦挑动了以后，你很容易同意我看法。所以我就不知道一个人在布道会里面举手是同意我的看法呢，还是信耶稣，我也搞不清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我就要看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跟认识树，我要从他后面来知道他是不是真信了。所以你来告诉我的信耶稣，我可以同意你是基督教徒，但是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基督徒跟基督教徒还是不一样的嘛哈。不然你听他这个人怎么说，他没有声音。
There's only one thing that troubles me all throughout the morning, and that is this. Within 100 years, a grea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is building will possibly be in hell. And many who even profess Jesus Christ as Lord spend in eternity. But many other things that you love to do, God hates. Did you know that? Pray for a Bibl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use it. You want God to move. But before you go there, you watch programs on television that God absolutely despises.
凶呀、yeah. 其实他讲的东西跟我讲差不多，对不对？这不是个宗教的仪式，这不是你举手不举手问题。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这个悔改带来重生，悔改带来真正的生命的更新变化，不是做个宗教的仪式。他所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悔改。而且当你悔改完了以后，你会持续在圣洁当中过生活，你愿意更像耶稣基督。这是他所强调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人，神重生我们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借着圣灵的更新在人的心里面把我们整个改变过来。这改变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所带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面前转离开以前的道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寻求神的圣洁，遵行他的旨意而行。而且真正可以从的生命当中看见，不是从加入团体的改变，而是生命中可以看见。那有时候我就在教会当中啊、有些会听到一些事情，他说哎，牧师啊，自从我先生信主以后真的变成不一样一个人了，我就知道他是信主了。我说怎么变一个人，是脾气暴躁呢还是哦？他不是，我说那有多大的改变，他说这个改变你要注意看。我说他说我，你知道我那老公啊本来就是很好的人，这很麻烦啊，假如是杀人放火就容易一点，对不对哈？不杀不放了，对不对？也可以。他大部分信耶稣的人他们以前都不是大坏人，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我说他既然本来就好人，你怎么知道改变呢？他说老公你不知道，我那个先生人是很好，从来不洗碗的，东西一打就扔了，然后就他觉得你在家里面本来就该洗碗啊，嗯，你要我怎么办？我累得要命啊，你晓不晓得？我公司哦，你跟他讲哦，你讲述他的、啊，可是呢，我就发现，我以为本来就一次，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人呢，一吃完饭以后呢，就把这东西拿出去，然后卷起袖子起来就去洗。我说哎，那我来洗啊，不，你辛苦了一天，孩子送孩子很辛苦，我来，这很简单的啊。啊，小丸子笑眯眯的啊！他说：“哎，牧师，我看见他以前是好人，现在是圣人哦。啊” He totally changed. 那我就说哦，我说哦，我就知道这个人的改变是真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生命当中产生了一股东西，是别人去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叫重生得救。可是一个生命怎么在人的生命当中啊，可以这样的重生，可以这样的得救呢？啊，我们再回来看一段的圣经，把它弄清楚啊。我讲到第二段，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说一个基督徒他重生得救以后，你一个蒙恩的一个基督徒，你应该怎样过生活？他第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的恩。那么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十五节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是圣洁，这句话听起来呢是有点紧张的哈啊，因为圣洁好像这个人就是不食人间烟火，有没有？但事实上圣经的圣洁的比较更重要的意思是圣别，圣别啊，一个东西被分开来专门做什么用途，这叫做圣洁啊。这个太难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晚上回家，你塞车，你打电话给你太太说，太太，我看今天这个塞车样子呢，我已经塞半个小时了，我看没有到八点半回不了家。那孩子在家里面已经很饿了，就七点了，等到七点，平常五点多回来，就只要七点，妈吃饭，妈妈说好，吃饭吃饭吃饭。那妈妈说等一下，妈妈就拿一个盘子，把桌上的菜就拿那些就放在盘子的里面，然后下一道命令，这是留给爸爸的，谁都不能动，这叫圣洁，懂我意思吗？啊，你们还是不懂，这个叫圣洁。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有个手表，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普通的 Seiko 的手表，最近还进了一点水哈。那不管如何，当我把它奉献给上帝了以后，这个手表就叫做圣洁，只归上帝使用。虽然还是一样的手表，但是不是你随便可以使用的。还是不懂，再讲一个。比如说教会买了一些纸布置在教会当中，这是属神的，是不是？你就不能拿来随便，孩子在等爸爸下班，妈妈也是主学老师啊，无聊啊，拿来给你啊，放，你不要吵。你要注意，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那是谁的？哎，神的，那叫圣洁，这个清楚吗？这种叫做圣洁，不是你不要讲，你要讲说你让那个执事讲话了，哎呀，这神的东西怎么这样？哎呀，这好讲，这一分钱都不到的东西，哎，一分钱都不到的东西也叫做圣洁，跟价格没有关系，跟价值有关系，这个清楚吗？所以我在教会很注重这个东西，我才不管它从二十块几块，我说你不能用，两块钱都不能用，因为那是圣洁啊，圣洁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你做多好，但是你为神做那件事情就是圣洁的，这个明白吗？ OK， 只要明白这个东西，你就底下就比较好明白了，那这个就比较好明白。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什么？谨慎自守，谨慎自守，约束你的心，谨慎自守，他这个意思应该从心来讲可能就比较简单。好，他已经卡在这里了，要不要回来给我的这个 PowerPoint？ OK， 也可以。OK， 他不回来。他把我讲的全都 露出来了。啊，没有关系，我们that's fine， 没有关系。你看，一个东西开始，它是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就是一个人的意念，就是你那个意念神放在里面那个不坏的种子。那么在你旁边的那个东西是个土壤，是 是你的土壤，你的环境。那么你种子吸收什么来土壤呢？而且你种子要发芽，啊，你要有根，对不对？你要有根。那么你后面你会长芽，最后你会怎么样？你会结果子。嗯，我可以控制，那很好，感谢主。我现在把这个东西稍微做解释一下。好，约束，所以你要约束你的心。那心怎么来约束呢？这是一个东西放在里面，所以你的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东西你要接受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要做很好的深思，这个东西到底上帝喜欢或不喜欢。这个种子呢，它会长根，它会长芽，然后会在土里面发展。那么也因为你觉得无所谓，所以很多的这个拜偶像就从这里开始。比如说你的孩子，孩子是比较好讲，因为经常发生的。你对他期望是什么？你要他进 John Hopkins， 你要他进哈佛，你要让他进什么？你总有培养他的，你把整个时间都花在他身上，你让他礼拜天做这，礼拜天不做那个。其实你以为做事情在人的标准是没有问题，因为每个父母爱孩子，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一定不会叫他去杀人放火嘛，对不对？可是所谓的好事的里面，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要他做，一定不要他做。那你要注意这个，你那个种子放进去的时候，在到底在上帝的面前，他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个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那这你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我已经养了三个了，我知道这个危险。你去冒很大的危险，说假如别的人家的孩子都这样做，但是我不这样做，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吃亏？你要冒这个危险。很多时候就在这里面，基督徒父母最难的就是这个部分，你们同意吧？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现在大家都在打篮球，因为林书豪打篮球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全都去打了哈。以前有游泳了，大家都去游了哈。有的打高尔夫球，大家都去打了哈。但是你这个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你愿意这样做这样行，接受这个观念的时候，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种子，它带动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你就要注意这个东西，因为将来你的孩子会因为这个世界观而改变。就是我跟你们警告，就是你的心跟你的行为。所以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好像保守你眼中的怎么样同人，你要保守他注意这件事情，不要太轻忽，说这无所谓，这不是暂时的，千万不要。所以我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一个大的问题出来是，假如他很有才华，那你的问题就更大。我的女儿呢，跑步跑得蛮快的，因为我今天我来的以前，我看了这个那个奥运会的开始跑步的开始，我女儿不在旁边，她去带其他小孩子去吃饭去了，因为她赚了一点点钱，她是 counselor， 她带孩子跟她 interaction。那我很想跟她讲说，我说女儿，你可以去跑奥运会，你晓不晓得？你跑不到十一秒多。可是你跑十三秒多，那个最后一名那个阿富汗那个只有跑十四秒多，你还赢他了。哇，你也够这个跑奥运会。那我想告诉他，因为他跑得很快，所以他当在学校里面他是 leading leg， 就跑第一棒的。那么在整个学校的荣誉上很重要，所以教练就经常要跑。我就给他讲得很清楚，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是。我说礼拜天你觉得怎么样？他说 my coach want me to run。我说 ，It's not your coach， 或者 God want you， want you put， 上帝要怎么说？他不讲话的，他知道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我就给他讲，我说你 make a decision， 你要 please the man or you please the God。他说我在不跑，我被 kick out。我说你被 kick out 还是来被上帝 kick out？ 他又不讲话。我说你 make decision 好了，他就不讲话，就回到房间去了。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就发现他在穿衣服，我说你要去哪里 ？Go to church？ 我说 run？ No。那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挣扎的过程。Don't run？ No。那果然到学校去以后，教练讲不讲？教练讲，我就给他讲，你给教练说，假如犹太人礼拜六也跑，我礼拜天就跑，这合理吧？ 我问你，犹太人礼拜六跑不跑？你可以砍大头，他不会跑的。哎，基督徒老是没原则，以后就基督徒就没有地位去了。他就说，那他的教练给他讲 ，OK， 那 you run Saturday， 以后他的礼拜六跑，礼拜天他都不跑。可是过程，可是我这个女儿现在非常的属灵，也蒙神的祝福 ，God bless her。就说你知道他这个过程的抉择过程就是一个种子的问题，因为这个种子以后就带动了他的怎么样，他的世界观，他的人生观。他就从很小时候他就学习一件事情啊，因为有好的种子，有了好的吸收，这个他信仰，他的世界观，他自我的肯定，他跟神的关系，他人生意义，就在这个简单的事情上面就开始一个解说。那我们就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须在这里面学习基督徒的信仰，不然人生就没有意义。当你去跟从世界上走的时候，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产生一个混乱。为什么？你有没有基督徒们，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没有能力，很不起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你们都很刚强？还是你常觉得说，我知道，我通常知道我要爱主，但我爱不起来，有没有？经常有这种感觉。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是有这种感觉，因为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跟你的生命不协调，因为不协调，他不，你不完全受圣灵的管制，当然就没有能力，你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累的感觉，那你就感觉很容易生气，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他不顺眼，照着镜子连自己都不顺眼。啊，这个世界都好像跟你作对啊，觉得很不起劲，而且人生觉得很没有意义。只要你在这样低潮里面，我就要问你一件事情，你要再回去反省你的人生观的最基本那个点，你是不是以基督耶稣基督做你的中心点，那个种子是什么？然后你要从这里开始说，上帝好，我为了你，我愿意我来冒险，我越过，你再看见上帝怎么祝福你。这个叫做生命的经历，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这基督徒，你就是要学习。我知道你的救恩本身是没有付上那个代价，是因信称义的。可是成圣的过程的里面，却要付上代价。也就是说，你出埃及过红海是上帝的工作，摩西举杖，可是你要进迦南地，抬约柜的祭司的脚要踩在怎么样水上面。难道摩西不能重招旧计，杖一举，约旦河分开，不是解决呢？为什么摩西不走在前面，祭司抬约柜祭司脚要走在上面？这就是这个原因。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可是成圣要付上代价进窄门，这个清楚吗？你要付上代价，你要去试试看。反正这种试法，我劝你们，孩子越小时候越早越好，等他高中一试。失败的就来不及了哈！你那个小的时候，什么打考零分、考30分都没有关系的时候试试看，这是我劝你们。你们晓不晓得，孩子的成绩呢，高中以前都不算的，什么考最后一名也没有关系的，啊，好好玩都没有关系的，这他不算成绩的嘛。你要去试这个东西呢，其实你是跟上帝，我是觉得越早试越好，叫 Don't worry about that。反正考20分考30分老师喜欢不喜欢 doesn't matter， 你去把你信仰号去沾一沾，去垫一垫，去试试看，你会发现我的观察，在教会当中真正爱主成绩又好又进 Princeton 很多都是很爱主的家庭出来，当然不爱主也有上那个的，不过他回来会告诉我说，哎呀，我孩子哈，早知道上到教会来，我说你早知道已经来不及，就上大学了嘛，你还早知道不早知道啊？那也有自杀的哈。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所以我想劝你们，那个种子，你们让它成长，那个根要对，那个芽要对，然后那个果实要对，果实呢，到最后的果实，圣经说那个果实是怎么样，叫你们多结果子，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快点来讲，但是怎么样是会是使一个种子发芽会出问题，就是你跟我面对这些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路加福音8:12说怎么样，有人出去撒种子，然后撒在石头地的，有没有？那么有一个撒在荆棘里的， 路边的不用提了，路边没有，要找在好土里面的。所以使我们的种子没有办法基础生命没有办法真的成长的一个是什么？遇见试探逼迫人就退去。很多时候很就说假如我不这样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假如我不这样做，那怎么办？你很多就是那别人都可以这样做也很成功，那我也要走他的路，就你就会退去。基督徒要学习一件事情，人生是个长跑，不是个短跑，是个长跑。你每件事情我们讲大器晚成哈，练多历练，不要想速成，你要去历练当中，你一步一步经历神，你慢慢会经历到上帝是那位赐福的神。我最近在教会讲一些很重要的道，但是其中有个道我是讲说上帝的爱是老鹰的爱，你们听过这个？生命记32:11，上帝怎么爱你呢？上帝是搅动鹰巢，把那个小鹰呢，太粗的小鹰，把它鹰巢都翻动的。你要想，鹰巢是他们两只大老鹰一嘴一嘴去建造起来的，可是为了小鹰呢，他把鹰巢怎么样搅动了，也就是说连巢都没有了，然后把这个小鹰赶出去。那赶出去朝外怎么办呢？老鹰的房子是建在悬崖峭壁上面，所面对的就是高空，所以那个为了使这个小鹰能够怎么样能够飞，他们就拼老命飞，对不对？就发现呢飞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力量，就拼命一直往下掉呢。可到掉到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那个大老鹰会怎么样？会让他们底下把接到翅膀的上面，再往上飞，飞到高高又把它翻下来，然后让他们再飞。这永远是上帝的作为，你要去经验这个才知道上帝的真实。所以我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吃饭的时候讲了好多东西哈、我说旷野路这种东西啊，一个叫做恩典的旷野路。假如你注意看这段圣经，你从这个他们出埃及开始看起啊，从开始开一直往下走，你会发现呢，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发怨言，怎么发怨言？上帝都没有惩罚。他说：“这个水好苦啊！”上帝就给摩西讲：“你把这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变甜了。OK， 他们又有事没事又走到了一个地方，说没饭吃要把饿死吗？上帝就给他讲说，他们今天晚上要看见是神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明天早上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晚上把鹌鹑吹来，第二天早上下马吗？16章，对不对？然后当他们到利非地那个地方，说没有水喝，上帝说，我要在你面前走到那个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用你出埃及的那个杖，你要击打磐石，那磐石就要出水出来。他们怎么埋怨，神都怎么供应，没有惩罚。注意，没有惩罚。过来西乃山，编排了以后，怎么埋怨，怎么惩罚？因为这一段时间是神叫他们经验上帝，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神叫他们经验上帝，可当你经验上帝以后，你还是以为这样子，你就神就要炼尽你，这是。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一个种子，神有时候会兴起一些环境出来，你要在这些环境当中，你要决定跟随主，不然你的根也插不下去。第二个，你会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会因为厌乐，因为舒适，结果你被挤住了，你也成长不了。这些都是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成长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你的困难，我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讲快一点啊。一个是你的困难，一个是你的舒适的环境，你都会很难挣扎。但是基督徒为什么神说我给你们的这个不被震动的国度呢？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都怎么样？没有事情会改变你，没有什么事情会改变你。所以我喜欢林书豪，原因就在这里。我跟他妈妈写了个 email， 啊，就告诉他说：“哎，林书豪什么时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啊？”那时候他还不太出名， 等我再写到跟他妈妈通信通一半以后，他太出名了，我就不再跟他写了。我想那这个已经没有，这现在有点锦上添花了。以前很本想把他邀到我们教会来讲一篇道哈，不过他最近就在台湾的新竹就在布道哈，然后这几天就在再过一阵他就在那里布道。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好处，看这孩子，我看着他，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呢，逆境顺境，他的目前他都没改变，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要为他祷告。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一个人会怎样，我从来不高举任何人啊，因为只有到神面前才会知道，现在都不知道，连我自己都对自己没把握，我对他有把握，开玩笑，对，我对自己也没把握，我只能说到现在为止 so far so good。 我不知道，因为人大卫都会倒，我也会倒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说 I will be steadfast， 没有这个事情，从来不会知道。但是我们一件事情，但我知道两件事情，一个是困境会让人退缩，一个是顺境会让人退缩。困境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让人退缩，所以我们要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讲耶稣很容易，让人家看见你在逆境顺境当中你都站立得住是比较难的。就像好像有一个 PhD， 他开了一个店，自己从公司出来以后自己就开了一个公司。那么该公司的时候，当然开始就一点点钱，我们讲几个朋友找来，你五万我五万开了一个小公司，租个店面，然后开始一些 research， 以前从那里带来的不用说哈，然后就开始要去卖，然后也都那慢慢也就做起来了。开始初创的时候他也很辛苦，那么好歹要请个秘书嘛，对不对？有点场面，只有点距离。那么他用的方式就是很简单哈，那么他用什么样？秘书在外面，他是个生物化学的博士，他也自己会装了一个铃子，把线拉到他桌上来。秘书来的，叮，秘书会进来，哦 ，Dr. Smith， what can I do？ 他说，哦，你这讲，哦，很有神奇的样子。以后他觉得这个公司也慢慢发展了，那么他的那个人也慢慢越多，那当人家在开会一叮，然后大家吓一跳哈。在外面吓一跳就不太，他觉得不太好，他觉得说，哎，我看见人家那个会发光的哈，发光的比较简单，在秘书面前一个光，叮叮叮，那就可以进来，很好嘛。他就说，啊，这个发光跟光跟声音差不多嘛哈，他就去做，把灯泡灯弄了，把那个声音接的声音拿到，把灯上去，怎么按怎么样都不亮的，搞了两天，搞了三天都弄不起来，气得很，说有时候说电池坏了，这个说他就装电池都不 work，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请了人家说，哎，我有个表弟是搞这个，你要不要请他来？他说那他学什么呢？他没学什么，他是学去学一些这些 trade 哈，就做电匠的，高中都没毕业。他说哦，他有点看不起，好，那叫他来吧。他一小时多少钱？啊，我跟他讲不要钱也可以的。不过听说60到120哦，60-120啊，好了好了，叫他来。那么他说我们这样，那店匠说哦 OK， 然后店匠就一分钟不到就弄好了。哦，他很压抑，我搞几天你这个没有读书，他说钱可以给你60块可以给你哈 ，1 minute, 2 minutes, $60很贵的哈。他说你要告诉我怎么做的。他说 I got paid first and I tell you。 他说 OK， 给他了哈。他说哦，其实你的电路都接对，但是你不晓得要发光的电要远远大过于发声音的电。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东西要发声音是比较容易，要发光呢，要胜过那个钨丝发光呢，需要 more electricity。 所以基督徒们，你在教主日学容易啊，你活出基督啊，Double energy， OK。 你要真的要发光让人家看见基督，你要 double energy， 你要使你太太服你， double energy， 可能 triple 哈，因为那个人从早跟你到晚哈，你下到海的海角他在那里，你下到天边他也在那里，你下阴间的极处他也在那里哈，你可以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他，那很蛮麻烦的，你发现吧。要是你太太说你很好，你大概就真的很好啊，除非有一种是不是？听说我也是在死者的婚姻家庭营，结果那个讲员就问了一句话，我相信所有夫妻都吵过架，请问你们当中有谁没吵过架的？ 没有人举手，就个男孩子举手，男先生举手。他说：“你真的没有吵过架？我真的没吵过架。你真的为什么没有吵过架呢？我讲我吵架，我回家就不得了哈。你们听不懂啊？你们还听不懂？我必须讲没有吵过架，因为我讲我吵过架，我回家就怎么样不得了，太太就在旁边哈，所以当然没有吵过架。哎呀，那很不容易啊，不容易。基督徒们，你真的很不容易。你说，所以你要知道一个种子要发扬。”真是要约束你自己的心。我最后讲一个就下来好不好？圣经说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所带给你们的恩。其实一个人在地上很多事情他可以圣洁得了，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对永恒看得清楚，你现在就圣洁得了。对永恒没有把握，你就不要抓住现在的东西不可。你们清楚在讲，假如你觉得那个永恒是没有把握的东西，所以当然抓现在的比较重要嘛。谁知道永恒？那永恒你怎么样？我们就跟他赌一赌嘛，对不对？那刘牧师说将来有永生 ，Let's try it， 反正那个船到那里去，不管他，对不对？反正到得了，所以他飘吧哈。我们基督徒多少生命这样子，我们对前面没有撞景了，没有什么梦想，也没有永生，没有梦想，直到信耶稣得永生，那到时候再说哈。那你在问，你就说，那万一没有呢？那也不吃亏，为什么不吃亏呢？至少我被骗了一辈子，快乐一辈子，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在跟他传福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福音法。他信耶稣绝对没错，他怎么没错？他绝对没错。他说信耶稣可能真的有天堂，可能真的没有天堂，对不对？那个说是啊。他说真是有天堂，你就惨了，因为你没信嘛。那他用这种辩论哈，但是没有天堂呢，那我也很快的过了一生啊。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我也很快的过了一生，反正我痛苦的时候我也祷告耶稣，我也很快乐，对不对？那你这个太聪明，不相信，你全部都在 struggle， 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所以我绝对不吃亏，这叫做信耶稣不吃亏论哈。有这种传福音的，但是基督徒真的能够走得上去，事实上是像保罗所说的，我想到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轻看现在自战自轻的苦楚。他讲这么一句话，那他为什么有资格讲呢？因为保罗曾经做见证说，我曾经上到三层天，有没有？听那隐秘的言语，对他是具体的，对我们是抽象的，对他是具体的。所以保罗在一生在走的当中，他那个永恒他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就是有点糊里糊涂，但是你不要太伤心，因为耶稣讲说，那个没有看见你信的是有福的，有没有？我们就是那种没有看见信，我们是属于那种没有看见就信的那种人。所以虽然没有见他，却是爱他，对不对？我们在刚刚第八节呢，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有了这个生命，是从我们神而来那个生命。也因为有那个生命，神就告诉我们说，你既然有了这生命，你务要怎么样？务要圣洁。你一定要圣洁，因为怎么样能够圣洁呢？约束自己的心，你要把心束腰哈，注意你的心所出来那个东西。第二个，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那个恩，那个盼望。但我今天没有时间放电影给你看，其实死亡的那个生命是非常具体的，因为我看了一个 document 的一个 video。叫做 After Death， Perry 他所出的一个东西，医生怎样访问那个临死的那些人，637个 case 的样子，那么他就整理出来说，这是一个死后的生命是确实的事情。那我时间到了，不然我就放给你们看了哈。你要看，等一下留下来，我放给你们看好了，好不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我们向感恩的是，主啊，你给我们生命，却是个无限的生命，因为在永世里面你拣选了我们，主啊，叫我们借着圣灵可以成圣，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主啊，让我们生命有根有基，让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空口白话，不是个宗教，不是个鸦片，不是一个麻醉，不是人生心理的出路，乃是实际永恒的生命。 恩典的主，求你赐福保守我们来到面前每一位，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完全顺服基督，就在今生有力的过一生，能够在你面前，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